成全之路就是舍弃自己，最美丽的路总是充满荆棘的。且听他们如何用爱写历史，传福音。
大爱行脚，
黄雄林主持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黄雄明。今天我要带大家跑一趟山路，向大家介绍一位意大利的方济会士，同时也是著名的泰雅族语言专家巴义慈神父。巴神父生于1935年1963年来台，至今已经在台湾待了45年。他的本堂就是三民天主堂，位于桃园县的大溪。在台湾很多人都知道大溪这个地方盛产豆干，却不晓得大溪还是个古战场。1886年光绪12年刘铭传设立了福垦总局，那时大溪还叫做大可坎，而刘铭传的府藩其实也包括脚藩，但是杀的人正是泰雅族人。1920年日本人将大可坎改成了大溪郡，隶属于新竹州，直到了民国39年，也就是1950年，国民政府又将大溪划在桃园县境，直到今天。其实开山抚藩的政策早在1870年代就由沈葆桢提出，其中抚藩的重点包括了变藩俗、易官服，而这变易二字正道尽了泰雅族100多年来的境遇。巴神父谈到了泰雅族语言式微的原因，他说泰雅族的传统生活上凡事都有严格规则，也就是泰雅话说的嘎嘎，这个意思本来就是禁忌，明确规定哪些是可做，哪些又不能做，但这一切都得靠一个酋长来领导。不幸这些酋长早在日据时期就被杀光，于是部落也就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柱，柱子倒了，家也毁了。日本时代开始了10年，也就是1905年左右，部落里就失去了实质上的领导，只剩下零星的反抗。因为日本人禁止泰雅族纹面，渐渐地泰雅族失去了自己民族的记号，失去了自己的语言，也失去了自己的认同。巴神父是这么说的：
第一个，因为那个我们的那个泰雅族的那个他们的那个能力啊，或是工作能力也好，或是他们的那个生活方面的一种的那个未成的，对不对？
嗯。
好不好是这样，一定要靠他们的那个，酋长。
对。
对不对？
对。
啊，这些酋长啊，在日据时代早就被东都杀光光了，没有了。
嗯。那是政策上面的。
对。都被杀光光的，就没有了。是没有了这个。家丁的那个像那个家里一个柱子一样，
没有领导，
你柱子那个干掉了，都被垮了，一样的道理嘛。所以那个原住民从日据时代，从那个日据时代差不多10年以后，慢慢的他们看不到实际的那个酋长没有了，就被砍掉了，对不对？砍了这个，砍了那边都没有了，所以就成了什么？就没有那个，没有领导者。
差不多1905年。
嗯。是没有这个领导者在他们的那个中位，所以虽然那个砍一这里，砍一那里，对不对？慢慢的就没有这个力量来继续那个砍一。
嗯。
所以他们砍一的目的是什么？抗议的目的就是那个，第一个，因为他们就是那个，不愿意原住民有这个文面。
嗯，对。
是没有这个文面的，你不要人。
对。
懂不懂我的意思？就是不要认同。
嗯。
不要认同你是一个，就这个人选就没有了。
对。
在他身上。
对。
因为他们这个文面，就是等于那个他们的身上的一个记号，一方面能有一个义务来保护自己的主权，来保护自己的那个 命就就是这样的一个，所以突然就被那个砍掉了啊，不要了，对不对？就剩了像没有用的人，就是这样的关系。所以在一个足球里面，已经把他们的头已经被砍掉了，你怎么样会站得住他的体啊？一定会垮了，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。
而一个族群失去了自己的语言，也很容易失去了自己的自信。为了帮助泰雅族人重建自信，神父于是投入了泰雅族语言的研究，不但自己讲了一口流利的泰雅族话，并且还在当地的中学授课，教导学生说讲泰雅族母语。巴神父说，45年前他刚到台湾，大家都告诉他，泰雅族的语言只有声音，没有文字。巴神父一开始也接纳这种说法，但他慢慢发现这根本不是事实，因为泰雅族是既有语言也有文字的，至少对泰雅女性而言。刚到部落的时候，巴神父发现当地人都用日文的カタカナ，也就是片假名来拼写自己的母语，很少人晓得泰雅族传统文字的秘密。因为这个秘密，巴神父说，就隐藏在妇女所编织出来的布料里头。由于泰雅族男性不能碰触女性的编织机，而女性也不能去动男人打猎的武器，所以基本上只有女性看得懂泰雅文字。日本人来台之前，神父说，还有很多泰雅族女性看得懂自己的文字。而谈到了泰雅族文字发现的过程，巴神父他是这么说的：
所以关于他的那个文字方面，对不对？那个文字方面，我来的时候，40年前，大家都说了没有文字。
我知道你有发现那个纺织的有数字。
对，对，但是那个没有文字，是我一直接纳的没有文字，对不对？老师讲，但是谁说没有文字？就男生而已。女生他们不说没有文字
啊，
他们人通有文字。
那就是哪一年的时候发现？
不就是来的时候，我来的时候就是男生是没有文字，所以他们就是用那个日语的那个カタカナ来去写，对不 对，就是这样一个方式。
对，
但是那个时候每家每家都有那个编织机，对不对？所以都有那个编织机，也有那个就是以前的他们所用的工具啊。所以我每次就问他们，这个是什么？您就是我们的文字啊，对不对？是妇女们就是认同是他们的文字，南方的男子就不认同啊，不认同的眼里以后慢慢的就被发现什么，就是那个男子不能摸那个织布的东西，虽然是他们做的工具，给了妇女之后他们就不管他们所做的编织里面有什么东西，他们就不管，禁止他们来接近。
对，那这个意思，
所以这个对不对，就表示什么？表示这个织布的工作不属于男生的专业，属于一个女生的专业，所以你们就不要管。
所以可以说泰雅族的女性跟男性比还蛮平等的，
对啊，
各有各的地位，
对啊，对啊。所以那个等于那个连那个女性也不能动那个南方的那个所用的武器，所用的那个他们的东西，对不对？
对。
所以在他们的那个传统的那个留下来的院呢，啊，你们不要动那个长辈的所保存的那个东西，他的那个工，他的工具啊，那些不要动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就是为了这样的缘故，南方的就不认识那个女方的所说的文字是什么。但是那个妇女们他们就认识，是特别前一代的妇女们，就是在日据时代之前，他们比较认识，会干，会读，会念。为什么？
19世纪的后面。
对对对，18世纪那个时候，他们还是有人会懂的，会写。
巴神父发现泰雅文字的过程，简单来说，就是注意到了布料上面有图腾，又看出了图腾里头有文字。巴神父又进一步 跟我说起了泰雅族文字的起源。他当场翻开了好几本书，讲起他辨认出泰雅文字五个基本符号的经过。这些书都是巴神父自己的著作。巴神父又亲自为我示范了几个泰雅族最基本的图腾。他是这么说的：
后面的那个妇女们，我就是那个拿给他们来看，对不对？
对，
一个布料啊，这里面没有了。看一个布料，所以这个布料里面就是有一个图灯，这个图灯我自己首先以我所知道的医院的，对不对？就来念给他听，所以我自己发现了在里面这个图灯就是这个很简单，很简单的图灯，就是这样的图灯，很简单的。这个图灯一直有重复在字部里面，就整一块布就是这样的
啊，
所以我自己就念了啊，这个就念到一嘛，
对，
这个就念到二嘛，
对，
这个就念到三，这个也是三，但是表态不同，
对，
是一对着那个三，就变成四，二对着三，最终的五就变成五，
对，
所以我就发现了有五个符号在里面，所以我就把这个图灯拿给他看，但是我不是拿了书，
对，
拿了他的布料，他说看到布料他就比较容易去会想，
对，
看到那数学大的就不懂，对不对？看到是给他，我跟他念，我念了之后你睡觉你了，就是我自己这样的研究好，就是这样念，
对，
以前有老师教我们这样讲的，以前有老师教我们。
那些老师全部都是女的？
对啊，当然是女生的，台南也有男生，但是对数的老师不是普通的男生的，对不 对，所以他就是跟我这样讲，就是以前有老师教我，就是这样念，对，这个是基本的，好像那个 fundamental， 对不 对 fundamental 的就是这样讲，但是也有其他的那个比较复杂的，对不 对他这样讲。
巴神父说，早年他也曾经拿布料去请教过一位泰雅族的老太太，当时这位太太非常高寿，年纪已经将近百岁，神父照着布料上的图腾念出声音，老太太听了非常惊讶，望着神父说，哎呀，神父，如果你看得懂布料上的文字，那可不得了啊，这表示你可以直接到天堂去了，你很有才能。这块布料在老太太的口中仿佛变成了一条魔毯，也是开往泰雅族天堂的直通车，这给了巴神父莫大的鼓励。巴神父讲到了一个跟水有关的泰雅族图腾，这跟今天的印尼文也有互通之处。巴神父是这么说的：
还有另外一个妇女快到一百岁左右，他就我拿给他看啊，这样的一个布，这个布拿给他看，他说：“哎，神父，你为什么带这个布？”啊，你如果你会看这个那不得了啊，你会直接到天堂去了，意思表示非常难，所以这里以我所知道的里面的是什么，里面的就是那个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罗马字的 ABC 的初步的发展，从那个埃及文字西奈文字三族人的那个文字从那边开始的发展，是等于那个在原住民里面所能感到的，常常感到的，比如是什么，就是这些，对不对？
对，
对，这个本来是什么？就是那个埃及文字，它的意思就是那个水，的意思，它的那个字音呢，字音念那个 mem， 对不对？好，所以 Mem 对，
在印尼话是 Minum。
啊，
印尼话，
嗯，
巴哈萨好像叫 Minum。
Minum 是什么意思？
喝
水。
对，跟水有关系。
跟水有关系。对，这个这么多。对，有点 Minum。 对，跟那个上帝话说 Nibum， 对不对？有点关系。
访问巴神父以前，我先翻阅了巴神父的几本著作。借了这个机会，我特别跟巴神父请教语言政策的问题。我们从原住民的教会语言说开去，渐渐谈到了百年来官方的政策。对于日本时代与国民政府时代的原住民语言政策，做了一个粗浅的比较。泰雅族里面，他们的语言，教会仍然使用着日文的拼音 Kyokai。巴神父说，这是因为日文从1900年就在当地通行，既然大家用惯了，那就继续使用。我是这么问巴神父的。
那我发现说，你们在用那个拼音的时候，有些字，比方说教会，你是用 Kyokai。
Kyokai 是个外来词。
对，那为什么特别这个字要用日文？
日文就是因为早就大家都用到这个字，就是这样的关系。
对，
没有别的。
嗯，
因为日文从那个1900年就开始，对不对？
对，
在原住民的比较容易被那个吸收，因为他们管了。
对，
是这样的关系，所以那个他们就可能说的就改，就是这样的关系。
对。
但实际上呢，也可以不用到这个名称也可以了，但实际上既然大家用了就可以继续。
我就想要从这个地方跟你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日本的这个影响，日本时代的影响，然后跟后来这个国民党来台湾后的影响，在他们的政策上面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不同？那
有这个不同，就是说日本人来了，老实讲好像对台湾人的有一点那个
保护，
意思是说不要随便他们下山。
嗯，
当然那个时候下山的话也没有什么好看的，
嗯，
也没有什么发展的在兵体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，是那边那个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那个多大的那个好处来下山。但实际上的，对不对？从文化上来是这样，比较有帮助来保存他们的语言，他们的文化，就是这样的，有这些一个好处。
对，但是在那个情面，那个文面，他就把它禁止了。
他们禁止，就是因为你的日本人不愿意吗？不喜欢呢，就是就形成了一个
认同，
一个认同，一个土特的一个团体，就是。
可是，在语言上面，日本人是有去保存的。
被保存的是，但是可能他们不了解这个文面是什么，也可能不了解我的看法。
对。
但是为他们成立中的好像一个阻碍。
嗯。
意思是说，他们有文面就一定会在一起的。
对。
就被这样的误会。啊，没有文面的话，慢慢的就会删掉，或者怎么样，可能是这样想的。
对
啊，但是本身那个文面就是属于真正的一个族群的一个独特的一个
标志，
一个标志，对不对？是不应该就来那个，
对，
不应该要禁止才对
啊。
如果不禁止的话，可能对原住民比较有好处，他们可能比较容易接纳那个。那个日本人也不一定，
对，
是这样的。
那1945年以后，就是1949年，那你觉得1949年以后的政策跟日本人在台湾的政策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？
是那个政策？
就是国民党政府从中国来，
那他们就是他们一来的就马上就把过去的那个酋长那些都不要了，日本人还是有保留啊，对不对？
对，
多多少少而且
这个伤害是比较大，
比较大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就马上就做了一个村长，是这个村长在原住民接纳不接纳了，对不对？也是一个那个，也是一个那个一个问题了。那个时代，对不对？老实讲，
对。
一方面，他们就是那个，他们也重视 日本那个原住民下山，对不对？是下山更糟糕了，就是这样的问题。
好，听完了这一集节目，也初步认识了八神父的工作。下回我们要来了解一下八神父的成长背景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黄雄明。